好，大家早。我们今天早晨呢，继续要来看这个，创世纪的第37章。好，今天整个创世纪呢，就仿佛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段落啊。特别从37章开始呢，我们会继续来看到，这个以色列啊，雅各变成以色列。他的这个孩子们当中呢，特别要讲到约瑟啊，这个孩子的生命 ，OK 呀、yeah ，所以我今天从这个开始，金军刚才进来分享的时候哈，金军说特别是从做母亲今天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偏待孩子这个事情，导致孩子呢，真的很年幼的这个身心灵呢，就开始会出现的一些状况，让他的一些回应呢，激发做妈妈的有一些思想呀。然后从这个Debra 做的小种的这个角度呢，Debra 是特别针对一个话题来跟我们分享，就讲到这个嫉妒啊、要怎么破除嫉妒呀。所以我就在想，到底人与人之间呢，有嫉妒的问题，是什么造成的啊、然后那个最有效呢，去处理嫉妒的问题啊、那关键是什么东西可以处理这个妒忌的事情呀？其实呢，从雅各呢，身为一个父亲啊、他有很多的不完全的地方。这是我们从过去十多二十章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呀。这个雅各在家里有这么多孩子呢，他有这个所谓偏袒的问题呢，也是很难避免的，对不对？我去查考一下呢，其实这个雅各当他有这个约瑟的时候，你知道他几岁吗？他是91岁，大概90多岁，其实很年长了。我们从雅各一开始呢，他怎么样用诡诈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呢，夺取那个长者的这个名分，然后呢，他跟他的岳父经历呢，他是非常富裕嘛，对不对？然后他有很多的牛羊啊，很多的羊群啊，他是非常富裕的一个人来的呀。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呢，雅各在年轻的时候，刚刚组织家庭的时候，他开始有家庭的时候呢，我相信他有可能很少时间在家里，他用很多时间呢去拼啊，就是要来供应家庭啊，来累积财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可能他前面的这十多个孩子呢，他真的也没有太多的心思啊、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去给这些比较大的孩子，然后来到这个孩子最后的有可能几个比较小的，特别来到这个月色的时候呢，圣经就很明显说他偏爱的问题，就是在那个第三节，他说以色列原来爱月色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呢月色是他年老生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很清楚看到约瑟有偏袒他偏爱约瑟多过其他的孩子。所以从这个偏爱的事情呢，我们就要从这个家庭来学习爱的功课。OK 呀，其实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来看呢，在约瑟这个家中因着父亲给孩子不同爱的这种过程呢，他就呢培育了两种孩子第一个呢是蒙爱长大的约瑟，因为当时约瑟已经17岁了他已经是来到在这个犹太人呢的这个观念里面呢，其实到12岁过后就是好像成人了所以其实给这个约瑟来讲呢，他是一个蒙爱长大的一个孩子。从他的生命我们可以看到呢，有一些我从经文里面呢，字里行间我看到的一些正面的思想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为什么？因为当时如果是月色的时候呢，他有可能会懊恼，为什么这个孩子之间有这么多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回头看约瑟呢，怎么样被卖到埃及，他在埃及怎么样受苦，他怎么样有一份的生命的素质呢，稳定呢，能够给他的生命呢坚持走到最后啊，我们就能够看到他从年轻的时候他被栽种的是什么哦，来帮助我们今天怎么样来培育我们的孩子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第一个大点呢是蒙爱长大的约瑟这个孩子呢，其实他有四个层面是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的。第一呢，他与父亲有美好的关系哦。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约瑟这个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这个纪略呢就如下，他说什么呢，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呢的妾这些妾的儿子们呢藏在一处你看到其实呢约瑟在小的时候呢如果一个孩子他是没有安全感的他是不被爱的，他或许跟大妈二妈小妈的那些孩子呢很难在一起的你明白吗，一定可能很多的冲突的，但是这个孩子却能够跟这些哥哥他们一起在互动但是互动的过程当中呢，他就看到哥哥们行恶的事情呢，他就跟父亲报告要或许因为他小孩子嘛蒙恩宠，他可能跟希望跟爸爸报告哥哥们的问题以致呢爸爸能够爱他更多，有可能有可能是可以从这个角度。但是如果我们看约瑟呢，其实我就讲他整体的一个生命其实这个孩子仿佛知道爸爸的心知道哥哥们做不对的事情的时候，他或许跟爸爸讲，希望爸爸能够介入在这些事情。 OK 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从这个角度我看到呢，一个孩子呢如果他在爱中长大的一个孩子，他或许他可能，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约瑟有可能说我是不是很小气我什么东西都跟爸爸讲的话，爸爸会不会觉得我是怎么样他不会。一个有被爱滋润的一个生命呢，他可以很坦诚，他可以很敞开去跟他的父亲，因为他可以信任父亲，他对他的父亲是能够信任的所以他就跟父亲讲哥哥他们的一些问题然后呢，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约瑟的生命也是他与人互动，他没有戒心这是五到八节，这是特别讲到他做梦的这件事情我们先看第五节，他说什么，约瑟做了一个梦，告诉的他的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然后这个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这个事情发生怎么样，他就把整个梦呢讲出来。你看其实我就在问，为什么圣经不是说他把梦说了出来之后，他在讲哥哥们恨他，圣经是宣说哥哥他们恨他我相信呢，其实在这个约瑟跟哥哥们的互动的在这件事情之前，约瑟其实已经知道哥哥他们对他有很多的不满但是呢，当他在做这个梦的时候呢，他是能够清清楚楚的把这个梦讲出来，而且我看到约瑟在讲这个梦的过程，他是带着一个 passion， 他是带着一个 you know 哥哥们，我想跟你们分享我心里的生命的这些经历我希望你们能够听见。然后呢，第二次再被这个哥哥呢你知道哥哥们他们一直问他，难道你真的要我做我们的王吗？难道，所以哥哥他们的反应是非常的激烈的非常负面的，但是他仍然呢能够跟他们有这一份的互动，而不怕他们好像排斥他 所以一个孩子呢，我觉得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很坦诚跟人家分享，其实他是蒙爱，他不会怕被拒绝，他不会怕被哥哥们这样的拒绝他，我相信他也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呀。所以自己跟自己家人呢，能够坦诚说心里的话，这是不容易的。你知道，其实今天我们在无论在自己的家里面 ，OK， 我们如果是一个不蒙爱的生命，其实我们去到职场工作，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来到小组，其实我们也很难很坦诚啊跟人家分享，因为我们当我们坦诚跟人分享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怕什么？被人否定，被人拒绝呀、yeah, ，OK 呀、yeah. ，所以刚才我听这个。Deborah 有讲嘛，他就说其实他这个梦这个意象仿佛没有被成就呀。但是我们知道呢，约瑟的故事走到最后，当他哥哥们呢回到这一个去到埃及那个时候，他们修复的那一幕啊，那一个经历，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哥哥到那一个阶段呢，其实他们明白这个弟弟的生命的这个素质是怎么样的呀、yeah. 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约瑟的生命。好，第三件事情呢，我是看到呢一个蒙爱的孩子啊，他在这个异梦里面他是有经历的哦，所以呢他跟神是有关系的一个孩子哦。虽然从这个约瑟来讲呢，这个异梦的描述他非常的荒谬哦，要哥哥们跪他，甚至要父母亲们跪他哦，他非常荒谬。我们想一下，今天如果我们呢像约瑟一样呢，神有可能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个意象，给我们一个异梦啊，给我们一个感动，我们敢不敢分享出来？金枝姐摇头哦，我们不敢啊，因为有时候我们看的东西，我们领受的东西，它可能是很荒谬的，明白吗？嗯。但是呢约瑟哪来这个勇气讲这样的话，真的他是最小的那个孩子要讲出这样的一个领受不容易呀。或许他领受的这个异梦有可能有不完全的地方呀，但是呢一个有蒙爱的孩子呢有蒙爱的一个生命，他会有一个勇气可以分享出来。所以我从这个角度呢我有一个思想是，当我们走在圣灵带领的教会，我们走在全能的这个教会呢带领的教会呢，其实很多时候神会给我们弟兄姐妹是真的有意象有异梦呀。当然我们领受意象异梦之后呢，我们要加以去寻求也要符合一些真理的原则来思想，然后可以带出一个分享。但是真的有时候呢，当圣灵带领我们要分享一些事情，是不能符合我们的 normal 的逻辑，但是呢我们需要当下在圣灵的感动里面释放出来呢，我们能不能释放，我们有没有勇气释放或许跟约瑟的这个生命可以有一番的反思呀。因为呢如果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惧怕，因为一个人呢生命不蒙爱的人，他里面是很多的惧怕的，他会有很多很多的顾虑，他不敢分享或许神给他的一些托付呀、yeah, OK。 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是看到其实约瑟的生命呢，他是这一个蒙爱嘛，所以他有这一份的勇气然后呢第四个是他愿意遵从权柄的生命其实来到这个第十二节呢我们就看到其实约瑟呢的哥哥们就往世界去牧羊。然后在这个时候很奇妙，爸爸为什么呢要这个做弟弟的去看一下呢哥哥们是不是平安，他们在牧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面对困难。其实从做爸爸的角度，其实爸爸也是关心孩子嘛，对不对呀、yeah. 所以他知道这个约瑟呢这个孩子呢他看到什么是不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哥哥们的状况是怎么样， 他叫这个孩子去，他可以信任这个孩子回来呢是会很真真实实的跟爸爸来沟通。为什么？因为爸爸或许看到约瑟呢是一个愿意听从爸爸指示的一个孩子。如果你可以想象之前呢，约瑟呢这个生命，如果他被哥哥这么多的拒绝啊、恐吓啊、讽刺啊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他会不想去做。换成我们今天是约瑟，我们会不会跟爸爸讲，哥哥们他都不爱我啊，对不对？他们都不接纳我啊，对不对？他们都一直呢来敌对我，我为什么还要去看他们？但是你看到，我看到约瑟呢在这里呢，他懂得尊荣他的父亲啊，他知道爸爸关心其他的孩子们啊，所以他愿意在这个爱的根基里面，我看到他愿意顺从去做这件事情啊。也因着这样的事情呢，因为如果约瑟或许他不是跟父亲有这个关系，他当中的时候他有可能有很多的反抗，他有可能今天没有办法走进神在他的生命里面所要做的一个成就的事情啊。相反的呢，给这个约瑟的哥哥们呢，其实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不是没有被父亲爱，或者在父亲的这个忙碌工作的过程当中，他们领受的那个关怀关爱呢真的没有约瑟这么多。所以在他们生命里面呢就产生了三种扭曲生命的问题。因着觉得不被爸爸恩宠哦，所以他们就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们就图谋陷害，不顾亲情。原来在一个家庭里面呢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些恃宠的事情呢，它是会造成呢人的心思意念里面不断的要筹算怎么样去害另外一个人，甚至最亲的骨肉呢他们都不顾了。 OK， 这是我们可以有第一个的思想。然后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心中狭窄然后呢就会牢牢记仇。这是在23节呢，哥哥们一看到这个约瑟出现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一个举动啊？去到他身上呢把那一个彩衣就撕破了。爸爸送的这件彩衣呢他们就牢牢记在心里面啊为什么不给我们彩衣，只是给约瑟？所以这个牢牢记住呢就造成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呢越来越狭窄，只是在等什么时候呢我可以爆发而已这样的东西呢其实是值得我们反省的然后呢第三呢，开始因为有这些记仇的问题，他们甚至什么呢偏执谎言以致他们呢伤害呢至亲的父亲所以你看到下面那里呢他就有讲说请你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吗然后呢就讲弟弟呢是被野兽撕裂了所以你看其实一个孩子的生命呢当他有缺乏爱的时候 OK 呀，他甚至呢没有办法体会父亲父亲有不完全，他没有办法体会。所以我可以，我们这里如果很多已经做父母亲的，我们有至少两个孩子的，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都被当中一个孩子或者两个孩子都说哥哥说你爱妹妹多一点，妹妹说你爱哥哥多一点，对不对？都有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呢都有不完全的地方但是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约瑟的家里这个雅各这个家里呢这个爱的功课呢，我们可以有一个怎么样一个总结的思想我基本上我看到呢约瑟蒙父亲所爱，他的生命呢是一个什么呢有安全感的生命。所以呢虽然他是一个人，他也有许多的不软弱，但是因为从年幼开始有这个被爱呢的这个带领跟浇灌呢，这个孩子可以经历呢人生许许多多的不同的波折相反呢那其他的哥哥们呢因为有感觉到不被爱嘛所以他里面呢 就有很多的这个什么呢？没有安全感。所以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生命呢，其实他就会做出很多奇怪的这一种动作跟反应哦。所以呢，今天我们做父母亲的是不是很困难？真的，我们很困难，因为我们都不完全。但是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呢？我们要超越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要先回来到天父的面前，因为天父呢，他绝对不会偏袒任何一个孩子。但是你是不是在教会里面，你有看到也有听到弟兄姐妹说，神爱伟浩多一点，好、哦，不爱任何一个人多一点，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的。这就是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天父的爱。所以在一个家庭里面呢，我们要学习爱的功课呢，首先做父母亲的、哦、我们要看到我们有我们不足的地方。当我们在培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真的有时候是会有偏袒，做不足的地方，我们求神赦免我们、哦、但是呢，我们不单可以求神赦免我们，我们更是能够从神那里哦，跟天父那里呢，求天父帮助我们，特别在我们跟孩子互动，哦，当孩子有做错事情，孩子有争执，孩子跟孩子之间有争执的过程当中，哦，求神给我们智慧，怎么样呢？施行这个管教，怎么样做这个跟孩子呢做沟通，以致呢让我们在家庭呢这种偏袒呢。爱孩子的事情可以减到最低哦。但我很相信，父母亲们，我们不要放弃，因为当我们呢，在我们许多不足里面，其实我们对孩子的爱呢，哦，有一天孩子真的长大的时候，他为人父母的时候，他开始会明白的，他真的会明白哦。只是呢，我们可以从这个雅各的这个家庭里面呢，真的学习哦，不要让孩子陷入在这种状态。因为为什么呢？我们所有神赐给我们的孩子呢，神在他们生命里面都有美好的一个命定。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呢坚持走到神在他们的命定呢？就是一个爱的栽种的根基。这个根基呢，栽种的不对不好，不表明我们现在没有盼望，我们可以从这个时候就开始哦，求神帮助我们呢如何学习这个爱的功课，以致我们的家庭呢能够走在神的那个恩典当中。